跟你们一起分享这个信息。然后我想到几年前，其实我曾经被邀请，但是那个时候我在纽约牧会，比较不方便，因为忙碌的缘故，没有想到今天现在因为这个科技的进步反而可以从远距离跟大家分享信息。而且其实这几天我也感染了新冠所以你们听起来我讲话声音会有一点怪怪的，但是感谢主也不受影响，所以的确是神的恩典那我今天想从这个修订版路加福音和合本的修订版分享。有一些特别原因，我们在讲到的时候，我稍微会提到一下，就是说，那为什么用这个版本的翻译？因为它更接近这个希腊原文的翻译的方式那比较几个英文的版本，你们都可以看到是类似的一个 approach。那到我们在讲信息之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就我们真的是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在各样的情况当中，我们都可以再一次来体会到，就你的话，就是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要相信，各样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情，都是你许可的，有你美好的意思，帮助我们能够更多明白你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是怎样能够看到你的引导，怎样看到你那个荣耀的图画。我们今天在这里把我们要分享的这一段话，我们听的讲的，我们都求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开我们的心窍，来赐给我们流畅的口舌，跟开我们的耳朵，叫我们都明白你的话语。我们恭敬的交托，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那 路加福音的这一段，有关主教导们祷告的记载呢？它比较简短，跟马太福音比较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虽然简短，但是呢，它写出的一些很特别的地方，我想今天跟大家特别来思考，它写出当时耶稣教祷告的这个背景，还有几个有关于祷告的这个的故事 illustration，那特别能够帮助我们耶稣为什么这样叫我们祷告，而且路加采用的文法呢？跟马太福音稍微有一些小的地方的区别，但这个区别呢，更能够帮助我们明白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子来教导他的门徒，而且呢，不单单是对他的门徒，对我们今天每一个信徒都是一样的重要。我们先看看当时的背景。第一节这里讲到，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这是一个公开的祷告。门徒都看见，但是很特别，耶稣并没有邀请门徒跟他一起来祷告。我们平常如果在弟兄姊妹跟牧师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牧师祷告，有时候会邀请大家一起来祷告。耶稣没有这样子做，那门徒就耐心等候耶稣祷告完了，才对耶稣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好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一样。”我不晓得大家对这一句话，对这个请求，会不会觉得有一点点纳闷，有点奇怪我用个比方来说明，比方说，你是初信班的老师，你一定会教导学生祷告。如果你带一班初信班的学生上了一年课了，然后有一个学生跑去问牧师说：“牧师啊，好不好教我们怎么样祷告？”我想牧师听了，一定会有一点纳闷，而且一定会找你去好好检讨一下，就是说，到底你是怎么教学生的？教了一年的，难道你没有教学生怎么祷告过吗？那门徒跟着耶稣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难道耶稣没有教过他们怎么样祷告？为什么门徒要去用施洗约翰的例子来问耶稣说？请老师教我们祷告，就好像施洗约翰教他的门徒。我们要了解这个疑问，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首先要明白当时近前的犹太人他们是怎么祷告的，特别是公开的祷告，他们有禁食祷告的规矩。以色列人王国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呢，他们知道他们这么悲惨的遭遇呢。 是因为他们大大得罪了神。所以以后呢，从在巴比伦被掳的日子以后呢，他们就发展出一个叫禁食祷告的规矩，特别是有四个很重要的日子，每年的四月、五月、七月、十月都有特定的禁食悲哀的日子，要纪念四个很重要的时间的事件，就是圣殿被烧毁，他们最后一位省长的基大利又被谋杀了，耶路撒冷被攻破，然后百姓全部被掳到巴比伦去。经过70年，他们归回耶路撒冷，开始重建圣殿。那尚未完工的时候呢，就有人去圣殿问先知、问祭司说，我们是不是还需要禁食悲哀呢？先知撒迦利亚就责备他们说，耶和华说，你们这70年每年五月七月禁食悲哀，岂是向我悲哀吗？现在重修圣殿都还没有完工，你们就想到吃喝，你们吃喝岂不是为自己吃喝吗？你们过去的禁食悲哀，岂是诚心向我悲哀呢？从前的众先知已经不断地告诉你们，你们的列祖，圣殿所在的山是圣山，耶路撒冷所在的地方是神的地方，应该是诚实公义的一个城市，里面的百姓就应当过诚实公义的生活。你们是神的子民，在神的国度里的话，就应该相信神的保护跟神的供应，应当照着神的公义的律法来过生活。从前你们的列祖大大悖逆神，惹神发怒，所以遭遇到这么大的悲哀、羞辱、灾祸。但是呢，现在你们不要惧怕，只要遵行神的诫命，神有应许，神会使你们禁食悲哀的日子呢，变为欢喜快乐的日子，变成欢乐的节期。那这些是在撒迦利亚书第7、第8章那里写得很清楚。可是到了耶稣的时代呢，已经有400多年了，以色列人是继续生活在外邦人的统治底下，他们看不到那个欢喜快乐的日子。神应许的弥赛亚还没来到，神应许的拯救也还没有实现，所以近前的犹太人呢，他们就继续要禁食祷告。所以施洗约翰、爱瑟尼派的人、法利赛人，特别是法利赛人，他们都迫切的祷告、禁食祷告，盼望神的拯救，盼望公义的审判，盼望那位弥赛亚能够快快的来到。所以法利赛人他们甚至发展出每个星期有2天要禁食祷告的规矩。禁食悲哀是一个羞辱自己，在神面前特别表现自己谦卑痛悔的一个表现，就是要恳求神的怜悯。所以特别是他们以色列人面临各样的大的灾难、饥荒、战争，或者像现在我们这样的一个 pandemic 瘟疫，他们就特别要常常禁食悲哀，恳求上帝的拯救能够快快临到。所以施洗约翰怎么讲呢？他说天国近了，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面了，你们要悔改预备好。所以教导他们要禁食祷告，目的呢是要恳求神的国快快显现，神的审判能够快快临到。耶稣的门徒他们其实都熟悉施洗约翰的教导，耶稣的门徒也有人曾经就是施洗约翰的门徒，所以后来来跟随耶稣。现在呢，耶稣传讲天国近了，门徒都盼望神的国快快临到，可是耶稣不教导他们禁食祷告，那他们应当怎样祷告呢？怎样祷告才能够恳求神的国快快临到呢？也曾经有人向耶稣表达过，要向耶稣抱怨说，约翰的门徒屡次禁食祈祷，法利赛人门徒也是这样子，唯独你的门徒呢是又吃又喝。当时的拉比他们其实有这样的教导，犹太人其实很熟悉的，就是犹太人应当要禁食，但是婚礼的那一个星期啊， 新郎跟陪伴的人，他们是不要进食的，他们应当欢喜快乐。所以耶稣就按着当时犹太人熟悉的这个背景呢，来回答他们说，为什么门徒不要进食祷告？耶稣回答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呢，怎么能够叫陪伴的人进食祷告呢？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了。他们不太明白耶稣指的新郎是谁，是他自己吗？婚礼不过一个星期，婚礼结束之后还是要进食悲哀啊。那新郎离开又是什么意思呢？他们不明白。耶稣又讲了两个比喻，新酒呢必须装在新的皮带里面，新的布呢不能拿来补在旧的衣服上面，补的话衣服跟布都浪费掉了。耶稣的意思就是，天国的教导是完全，对他们来讲是完全新的，不能够用旧的方式来承担神国的教导。他们其实不明白，耶稣的门徒也是不明白，所以他们就继续问耶稣，可不可以像施洗约翰教导他的门徒一样教我们祷告呢？施洗约翰跟法利赛人教导进食祷告，都是盼望弥赛亚能够快快来临。可是现在这位天国的君王，这位弥赛亚已经站在门徒的面前，难道耶稣还要像施洗约翰那样子教导他们进食吗？教导他们恳切等候弥赛亚快快来临。你想耶稣应该怎样教导门徒才恰当？耶稣当然可以跟他们说了，说你们真的是有眼不识泰山，我就在这里了。但是耶稣没有这样子来责备他的门徒，耶稣就教导他们要这样子来祷告。门徒天天跟这位天国的君王在一起，他们祷告的应该是求神帮助他们怎样过一个天国子民的生活。这个祷告的教导其实非常重要，不单单是为了当时的门徒，耶稣教导他们，也更是为了我们今天每一位神国的子民，上帝的儿女，我们应当这样子来祷告。所以要怎样子祷告呢？祷告是向神祷告，首先最重要的是要明白你跟神有怎样的关系，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认识，这是纲要上的第一点。我们要知道神就是我们的阿爸父，而且祷告就这样子来称呼他。我们要了解犹太人祷告呢，是从来不敢用父啊这个称呼，他们只敢说神啊。又是在路加福音18章就讲了两个比喻，讲到法利赛人跟税吏的祷告。我们从耶稣讲的比喻就可以看到，他说法利赛人呢站着祷告，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讲了很多，不过那是对自己的祷告，自己讲给自己听的。税吏呢是远远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能垂着胸说，神啊，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所以耶稣的这个短短的比喻呢，两个比喻呢，他很清楚就说明以色列人祷告只敢说神啊，但是只有耶稣自己，他祷告的时候他永远是说父啊，用这样的一个称呼来祷告。这个称呼呢就把耶稣跟世界上所有的人通通分别出来。很值得我们留意的就是耶稣当时用的是语言，是通俗的语言，是亚兰文哈。那亚兰文跟希伯来文是很像的一个语言文字。那亚兰文对父亲有一个很亲切的一个称呼，就是阿爸。中文也会用阿爸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叫，就好像英文讲的 daddy 哈。阿爸是用来称呼自己的亲生父亲。我们看到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在痛苦中的祷告，他就是这样称阿爸父啊。可是犹太人是受不了耶稣， 他说耶稣是亵渎神，要用石头打他，就是因为耶稣说神是他的阿爸父，他把自己当作跟神是同等的。所以约翰福音第十章那里写到，犹太人说我们不是为了善事拿石头打你，是为你说了健忘的话，又为你是一个人反将自己当作是神一样。可是呢，耶稣不单单自己称呼神是他的阿爸父，耶稣教导门徒呢也要这样子来称呼神，而且耶稣又称他的门徒以后呢，称他门徒为他的兄弟。耶稣复活以后呢，他首先就向玛利亚显现，然后他对玛利亚说，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所以主耶稣很清楚，要我们明白，神已经接纳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祷告的时候呢，就一定要认识我跟神之间是有怎样的关系。这个称呼呢，就完全反映出你跟神的关系。我们可以放心的呼叫神是我的阿爸父啊。我举个比方，这个称呼为什么这么重要，你听了就明白。如果你有一个一岁大的孩子开始学习讲话的时候呢，你一定教他开始讲的字是哪两个字，你一定会教他讲 Daddy、 Mommy、 爸爸妈妈，你一定会教他这么讲。孩子开始学话跌跌撞撞，开始会叫出 Daddy、 Mommy 的时候呢，你一定非常开心，你一定会留心他要跟你讲什么。孩子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很快就发现，他叫 Daddy、 Mommy 的时候呢，他就有100%的一个把握，知道你一定会回应他，因为你跟他是有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耶稣就告诉门徒说，祷告的时候呢，要说父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陷入试探。路加记载这个主导文呢，它有一个特色，它跟马太福音的记载是有分别的，稍微分别。我们用希腊文的文法 来看，路加好像借着文法上的一个小的区别呢，强调耶稣为什么要我们这样子来向神祷告。在这个比较简短的主导文里面呢，它总共只有六句话，比马太短，有四句呢是用了所谓的过去式的命令语态，跟马太福音一样。那这种语法呢，它重点是它跟时间没有什么关别、没有什么区别的，可以是过去，可以是现在，可以是将来的事情。这种语法的特色呢，它其实是一种宣告，宣告一个事实，宣告我对神、我对神的国、我对神的作为有怎样的认识，有怎样的期望。它其实是宣告神已经成就的一个事实。他说，父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英文是 Hallowed be thy name。 神是一位圣洁的神，我当然深深的盼望全世界人都尊神的名为圣。可是就算别人不尊神的名为圣呢，这句话的重点不是说一个 wishful thinking， 希望别人怎么样。这句话是表达我对神的人圣、我对神的认识。我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我就尊神的名为圣，而且我自己也要圣洁。神拯救以色列，拯救人，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就不断对他们说，我是圣洁的， 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住在你们当中，所以你们一定要圣洁。祷告说，宣告说，神啊，你的名是圣的。其实表示我自己也愿意自己分别为圣，我愿意过圣洁的生活。愿你的国降临， Your kingdom come。 这里表示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了，耶稣基督来了就代表他的国度来了。对当时的门徒，门徒一定要有这样认识，对，对我们更需要有这样的认识。我需要清清楚楚的知道这一个事实。我信了耶稣基督，我已经被迁移到神爱子的国度里。所以祷告的时候说，愿你的国降临，是宣告神啊，你的国已经降临了。一方面这句祷告词有这样意思，好像老约翰在启示录最后一句话，最后一章的最后一句话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就是说我们盼望神的国快快，就是基督再来的日子快快的临到。但是一方面更重要的一个是宣告，我已经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国度了，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主，做我的救主，我的生活就应该是一个天国公民的生活。所以马太福音的主导是写在登山宝训里面，有很详细的说明天国公民的生活应该是怎么样。在这里路加短短的一句话，你的国降临了，我认识到我就是在神的国度里面，赦免我们的罪，我接受了耶稣基督，我的罪就已经得到赦免，知道我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是的，我虽然还会犯罪跌倒，但是我就不再接受魔鬼的控告，我不再自卑自怜，我会跌倒，但是我要懂得随时认罪悔改。所以好像约翰一书讲的，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定要赦免我的罪，洗净我的一切的不义。我祷告的时候，我要认识到我在神面前我是一个蒙恩，是一个被赦免的人。我有罪，有任何的难处呢，我立刻要懂得在神面前求神光照，求神赦免。第四句也是用这种过去式的命令语在，不叫我陷入试探，是宣告我对神的认识，他是一位良善的神，神是良善，他绝对不用邪恶来引诱我，引诱试探人，不会叫我陷入陷在试探里面。试探是从魔鬼来的，是从人的私欲受引诱而来的。所以我在遭遇试探的时候呢，我就因为对神的认识，我就可以求神帮助我抵挡，他一定不会叫我陷入试探，会在困难中会给我有出路。所以这四句呢，短短四句用的过去式的命令语态呢，宣告我祷告的时候呢，我对神有这样的认识，我就有十足的把握求神怎样帮助我。接着呢，我们看两句是用现在式的命令语态，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这表达的是我在神面前的一个心愿，心愿，我有这样的认识，所以我要天天这样子来生活。神是我的父亲，他一定供应我的需要，一定在每天的生活里面让我有足够的生活。马太福音呢，它是详细说明，它有很多的例子在马太福音。他说天空的飞鸟不种也不收，天父尚且养活他们，更何况我们是神的儿女，神一定看顾。我就懂得抓住神的应许，不再挂虑，凡事就借着祷告祈求跟感谢呢，将我所要的告诉神。所以我们日用的饮食呢，就求神天天供应给我们，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这也是用现在式的命令语态，表示我要每天要这样子来生活。神已经赦免我一切的亏欠了，我也要常常赦免凡亏欠我的人。所以马太福音在登山宝训呢，他讲了一个很重要很有意思的比喻故事他说， 你在祭坛上献祭的时候呢，如果想起弟兄跟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我们现在每天的祷告就是献上一个属灵的祭。祷告的时候呢，我要知道神已经赦免我的罪，我就提醒自己，我要从心里饶恕我的弟兄。这是一个每天的生活我们都要面临的一个提醒，我们要这样子来过我们每天的生活。所以路加记载的主导文呢，从它的内容，它的文法很特别，简单扼要，非常清楚，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怎样过一个信徒的生活。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的阿爸父，知道神好像浪子回头的故事里面那位父亲，他总是张开手随时来欢迎我，那我就要有一个这样子的放心。这是第二点，今天我要讲的，我就有这样的一个放心，十足的放心，我可以坦然无惧，情辞迫切。在修订版它是用不顾面子的，英文是说 fearless, shameless, 可以情辞迫切。旧版其实翻译的很好，但是你把这两个意思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就更能够抓住为什么要这样子祷告。因为他是我的父，我可以不顾面子，情辞迫切的 来求。耶稣讲的比喻还是用一个好朋友的一个故事做比喻。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对他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在旅途中 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东西招待他。那个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打扰我了，门已经关了啦，孩子也同我在床上，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也会因他不顾面子的直求就起来，照他所需要的给他。其实就算好朋友啊，也不见得十分甘心情愿，让你半夜吵醒。我想到一个反面的例子，我刚刚来美国，那是很多年前了，我刚刚来美国到 Illinois 读书的时候呢，我那时候是做团契的主席。我不太懂得美国这里这个 time zone 的这个区别，其实是蛮要紧的。那我就曾经犯过这样的一个毛病，我那时候是主席，我记得是一次可能是一个特别聚会布道会，想要找讲员。那我刚来到美国也不认识很多人，我想到谁呢，我就想到李秀全牧师，他在 Boston， 我就晚上打电话去叫醒他去，我想那个时候还不算太晚了，那我就打电话去，没有想到呢，电话铃响了一阵子呢，是叫醒了李师母，他说，现在你知不知道现在这里是两点了，晚上两点了，李牧师睡了。我一听了，我发现我真的是失礼了，真的不应该。我立刻道歉了，我连第二天白天我都不好意思再打电话去他了，更不要说不顾面子情辞迫切去直求。但是有谁可以不顾面子情辞迫切的直求呢？我有一个很真实的例子，也是那是十年前的一个晚上，半夜我突然间听到被响个不停的铃声，吵醒了，不太清楚，我后来去接了，我发现原来是我的儿子打电话给我。我那时候半睡半醒，我就电话里面听到一个很紧急的声音说 Daddy what happened， 我说我怎么知道 what happened， 可不可以明天早上再我们再谈呢，现在 晚上一点多了，你叫我儿子跟我说什么，他说 No I must know it now。 那我在想为什么，原来他看到一个 text message， 他说他的大伯父就是我的哥哥在夏威夷意外的过世了，他立刻要知道是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怎么办呢，他那个时候不敢吵醒别人，也不好意思去吵醒他的 cousin， 但是呢他绝对不怕吵醒我，因为我是他的父亲。 吵醒我也不见得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啊，但是他一定要叫醒我，要知道 what's going on。我们要知道，天父是我们的好父亲啊，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样的问题，你都可以不顾面子，情辞迫切的来到天父面前，跟他祈求。这就是耶稣用的比喻要告诉我们的。耶稣又告诉他的门徒说，凡祈求的就给你们，而且反复强调，他说祈求就给你们，寻找的就找到，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为什么？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找到，叩门的就给他们开门。我不晓得你们读这一句话的时候有没有个奇怪的感觉，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逻辑啊。原因就是结果，结果就是原因。祈求就给你们，怎么说呢？因为祈求就给你们，反正他讲了就算数。这样的逻辑是非常霸道的逻辑，我想我们都有这样的理解。但是呢，谁可以这样做？只有万有的主宰神他可以做，因为他能，他乐意就成，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说给就给。我举一个比方，讲到启示，神应许亚伯拉罕，他立约启示，没有比他更大的，他就指着自己来启示。我想我们当中也不可能有人指着自己来说，我讲的话一定是真的，你看我就知道一定是真的。这样的逻辑呢，只有神可以讲。祈求就给你们，因为祈求就给你们，因为他是万有的主，这就是他的旨意，他要给就给。那神这样的应许，是不是神给我们一张空白的支票，无论求什么都可以得着呢？因为这就是耶稣讲的话，我想要一栋房子，我想要 一辆新车，我想要赚大钱，而且我赚大钱就可以有更多的钱来奉献，都要奉献给神啊。我有很多想要的，上帝也会得到好处，我就放胆跟神求。这一节经文呢，常常被人断章取义，拿来用作祷告的根据。成功神学呢，就是用这样的一个经文，一个错误的一个思维逻辑呢，无论向神求什么，神都会答应。为什么我要什么，神就给什么？因为神说他要给我。其实这是一个拜土地公、拜偶像的一个想法，把神呢就当成阿拉丁的神灯一样来要求。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用这个经节的时候，要明白圣经有上下文。你了解上下文的时候，你就发现它的意思非常清楚。祷告的时候，你首先说：“父啊，愿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我的生活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我重点，我一定遵行神的诫命，过圣洁的生活。神的诫命是什么？神怎么说呢？他说不可以贪心。我祷告的时候，我就首先要知道，我求这些东西是不是因为我贪心的缘故。而且这段经文里面，耶稣讲的比喻， 你留意一下，他讲的就是通通是关乎每天生活需要的饮食，是神造了我们，我们需要每天的生活，这是神知道的。我们的日用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耶稣讲的一个好朋友的比喻，半夜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食物摆上，我就去叩门去祈求。孩子需要吃的，所以他会跟父亲求饼、求鱼、求鸡蛋。我们从上下文来读的时候呢，耶稣的教导就非常清楚，我们的生活所需，天父一定看顾，所以祈求的就得着，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寻找的就找到。我们找什么呢？这个寻找呢 ，retail 这个字呢，是寻求，在马太福音里面就讲的很清楚，讲的更丰富。他讲，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们所需要的这一切，他都会供应给你们。所以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路加的描述很简短，但是他的前后非常浓缩，非常 concise 哈。那耶稣用的比喻呢，跟他讲教导的内容是完全是前后互相呼应的。如果是你的生活所需呢，天父的儿女，你当然坦然无惧、情辞迫切的来到神面前求。 而且我要讲的第三点是，我们求的时候呢，不单单是不顾面子的直求，你还要有一个把握，就是神一定把最好的东西给你，把你最需要的，你知道你最需要的是饼，是鱼，是要吃的东西，但是呢，神知道你最好的东西，什么是对你最好？你们中间有谁做父亲的？有儿子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拿蝎子给他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还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更何况天父，他岂不是更要把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吗？神知道你们都很爱自己的儿女，都想给他们好东西。耶稣讲的比方，我们有很多现实的比方，糖果很好吃，孩子吃了一个，你还想要怎么办？你就再给他一个嘛。可是他继续又要，你难道会继续给他们？你要怎么办呢？啊，那难道你给他一个万金油，给他一些苦药吃，让他吃了以后就不敢再要？你当然不会这个样子，你一定是耐心的教导他，吃糖吃多了会蛀牙，会不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你一定会想要用更好的东西来给他。耶稣讲的比喻其实很幽默，他用的谐音呢，求鱼不会给他蛇，求鸡蛋不会给他蝎子，在希腊文是求 ictus 呢不会给他和 fish， 求 horn 不会给他 scorpion， 这些都是希腊文的谐音呢，很幽默的。孩子饿了，你总是想办法给他好吃又营养的东西，不会给他苦头吃。那难道天父不知道要把更好的东西给你吗？天父会把最好的东西给我们。那什么是最好的东西呢？原来圣灵是我们基督徒生活里面最重要的东西。我们基督徒生活，我们需要吃的，需要穿的。但是呢，如果没有圣灵啊，我们很难过这一辈子成圣，走这条成圣的道路。路加写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呢，他都特别强调圣灵的工作。当耶稣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就路加福音特别记载，耶稣呢，在路加福音四章，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他的名声传遍四方。耶稣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耶稣的侍奉很清楚需要有圣灵的能力，我们的生活侍奉难道就不需要吗？难道就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吗？耶稣在事工在低潮的时候呢，他需要圣灵。路加福音记载，耶稣虽然行了许多的神迹，但是呢，那时候人不愿意悔改。路加福音第十章就讲到，耶稣在这个低潮，他责备加百农、责备哥拉逊、伯赛大的时候，耶稣圣经突然间就换了一个角度记载，特别是路加，他讲到说，耶稣就被圣灵感动，他就欢乐起来。我们不也是常常需要靠圣灵的引导，靠圣灵的感动，能够在最低潮的时候好像能够 turn around， 能够欢乐起来，靠着圣灵得安慰吗？圣灵就是我们的安慰师、保惠师，保惠师又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我们读圣经不明白，我们就求神将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所以耶稣在路加福音，路加特别记载，在以马忤斯上的这个路上呢，门徒他们不清楚旧约圣经到底在讲什么呢？他们对耶稣被钉死的这个事情，他们很 puzzle。耶稣就把圣经的话向他们打开。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很多时候需要神把我们的心窍打开，把圣经向我们打开。路加记载的以马忤斯上的路上的故事，就是在讲这个事情。我们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明白神的话。我们在与罪相争，在忍受试探的时候呢，就像罗马书里面所记载的，我们需要靠着圣灵的帮助来胜过这个各样的肉体上的 试探跟难处。罗马书这里提到，我们甚至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不知道如何祷告的时候呢，罗马书第八章讲到，圣灵就会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路加好像很特别，他能够抓住耶稣教导耶稣的心呢，就提醒我们，我们在基督徒这个生活，在这个今生这个生活呢，我们最需要的其实从圣灵来的帮助。所以呢，祷告的时候一定要有这样的确信，神在基督里已经把最好的礼物就是圣灵赐给我们，我们祷告的时候常常要经历到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那个活泼的工作。所以神的儿女要怎样祷告呢？路加这样子记载，父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我们日用的饮食就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陷入试探。所以一方面祷告的时候呢，我们的确是要迫切的祈求，我们甚至要进食祷告，甚至盼望神的国又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快快的临到。但是呢，祷告的时候更需要明白，我们现今过的就是在神的儿女在神国里的生活，我们要明白我们怎么样依靠圣灵每天过我们的这个今生在世的日子，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我们有这样的把握，神所赐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一定会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爱，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就可以这样来过彼此相爱，过着彼此饶恕的生活。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当年你借着门徒他们的好像他们的疑惑，他们不明白，他们来求问耶稣，也借着这样的你就帮助我们更明白，我们现在常常有这样的迷惑，常常有这样的疑问，我们应该怎么祷告呢？主，谢谢你的话，你就借着这样的事件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祷告的要这样子来到神面前，求神来帮助我们怎么样靠着已经领受的恩典过每天的生活，靠着在我们里面的圣灵过一个有能力得胜的生活。我们将弟兄姊妹学习恭敬的交托，求神开我们的心怀，开我们的心窍，明白你的旨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